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啊，大家早。然后感谢神，我们可以来敬拜这位啊有权柄又有恩典的这位神。那我们也非常高兴，今天神差派啊他的仆人啊李仁杰牧师来到我们当中。李牧师他是我们啊匹兹堡华人教会母堂的啊主任啊牧师，他啊非常关心学生的施工，他今天也来到我们当中来分享神的话语。我们一起来欢迎李牧师。
弟兄姐妹大家平安。我想请大家打开圣经，在诗篇的第96篇。诗篇96篇，让我们就读第一节到第四节，然后盼望大家把圣经打开。诗篇旧约圣经第96篇的第一节到第四节，翻到之后我想请大家一起同声来读这几节的经文。好，我们一起来。你们要向耶和华唱信歌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，要向耶和华歌唱，称颂他的名，天天传扬他的救恩，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，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。因耶和华为大，当受极大的赞美，他在万神之上，当受敬畏。好，我们就先读到第四节就好。今天在世界上，如果我们说最不按牌理出牌的国家，应该说是北韩，或者我们通常称为朝鲜。这个国家又是核子试爆，又是试射导弹，那联合国的经济制裁好像一点用处都没有。他们还是继续试射导弹。星期五我们看到新闻的话，他又试射了三枚导弹。不只是这样，几个礼拜前，如果我们注意的话，这个朝鲜的领导人金正恩他威胁要把导弹射到美国的属地关岛。那当然这个 Trump 绝对不会认输的，他马上是战火怒火，一堆火准备要轰回去。结果过了几天，这个金正恩说他要看看美国的表现怎么样，再来做决定。所以好像是小老弟做决定，这个美国老大哥被耍了一阵子。为什么他要这样做？很多人说除了朝鲜他是为了这个国际的地位以外，最主要因为他太年轻了，他太年轻就接下这个领导人的棒子，所以他要树立他个人在国内的威望，还要让这些百姓来尊敬他。今天在世界上大概已经很少有国家的领袖会强调这种个人的崇拜，或者运用这些个人崇拜的方式。有时候我们称这个叫做造神运动。如果你看到这些新闻影片，朝鲜的这些老百姓在赞美在崇拜他们的领袖的时候，我们看了有时候会觉得很不可思议，怎么今天在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事情？是不是这些人在这个威权底下他不得不做做样子？但是如果你注意看，他们看到他们的领袖真的是很激动，在流眼泪，又好像很真实一样，对不对？其实这些事情在我们人类过去的历史一再的重演过，个人的崇拜造神的运动，甚至我们当中有些人经历过那样的时代。所以今天我们在听到这种事情的时候，不只觉得不可思议，我们会觉得反感，我们会觉得不舒服，当然我们更不想再去做这样的事情。但就像刚刚我们在唱的诗歌，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还记不记得，你头一次来到教会，你还没有信耶稣，你也甚至还没有听过讲道，一开始唱诗歌就在唱赞美神的诗歌，赞美主赞美耶稣，唱来唱去都在赞美神。你那时候会不会想，你们这基督教的神真的很奇怪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这么软弱，要有人常常去赞美他，让这个神觉得他比较有自信吗？我记得有一次我参加一个布道会，在布道会通常会有问题解答的时间，那有一个慕道的朋友就直接问了，我记得那讲员是唐崇荣牧师，他问 唐崇荣牧师说，你们这个基督教的神为什么很喜欢往自己脸上贴金，老是要人赞美他？ 为什么？因为在其他的宗教里面不太讲赞美神的，对不对？特别是在中国人传统的信仰里面，我们碰到这个神，当我们想到神是什么？祈求福气，祈求保佑。你有没有看过到庙里面大家先聚集唱赞美菩萨的歌啊？你绝对没看过，大家去就是烧香祈福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，假如有人问你为什么基督徒要赞美神，你会怎么回答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不止这个神是创造宇宙万物他大有能力的神，圣经告诉我们是他是独一的神，独一的主宰。所以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。今天我要透过诗篇的95篇跟96篇，刚刚我们只有读到96篇的几节经文，这两篇诗篇是以色列人被掳归回以后，在所罗巴伯重建的圣殿里面，他们为圣殿的敬拜所写下的诗篇。那在旧约有讲到说，以色列人他们拜偶像得罪神，在主前586年被巴比伦，所有的百姓都被掳走了，掳到巴比伦去。经过70年以后，有一些人，其实很少人，在4-5万人归回到耶路撒冷，然后重建了圣殿，重建了城墙。所以这两篇诗篇是这个作者他经历过国家民族的苦难之后，他得到神奇妙的拯救，他用很切身的感受来写下这两篇的诗篇，因为他真实的经历过这位独一的神。当我们讲到独一的神，我们来到教会听讲道也好，查考圣经也好，我们老是听到基督徒讲独一的神，基督教所信的是独一的神。但我遇到一些刚刚接触信仰的人，他们都跟我讲过，你们基督教真的很霸道，为什么只有你们信的你们说是真的，别人信的都是假的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为什么圣经说宣告这个神是独一的神？所以我今天透过这两篇诗篇来思想两个方面的问题，一个是到底独一的神是什么意思，然后当我们明白独一的神之后，我们怎么样来回应这位独一的神。所以首先我们来看独一的神是什么意思，我们来认识神的又不动了，第一个我们来想到认识独一的神，头一个我们来想神的独一是什么意思。刚刚我们读的第四节的地方说，因耶和华为大，当受极大的赞美，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。第五节，外邦的神都属虚无，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。然后在同样的95篇的第三节，如果你有圣经的话，你也可以看到就在旁边的地方，因耶和华为大，神为大王，超乎万神之上。圣经反复的讲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，所以我们来到教会，我们也照着这样唱这样祷告，但实际上弟兄姐妹，我们很难明白独一的意义，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本质上真正的独一。所以其实我们常常把神当作之一而不是当作独一。为什么我这样讲呢？因为我们以为的独一其实只是特别或者特殊，就像我们买车子、买衣服、买外套、买图画，我们喜欢买什么？我们喜欢买限量版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再绣上自己的名字的缩写，我们就觉得自己很特别，全世界只此一件，别无分号。其实一样的东西多的是。我的儿子皮大已经毕业了，他25岁了，他到现在还是很迷那些星球大战的玩具啊、图画。他常常秀给我看，老爸，这个是有演员签名的。我说这个有几个？他说有6000个，还有编号，他就高兴得不得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不喜欢两个第二名，我们只喜欢一个第一名，我们以为这样就是唯一。我相信在座很多人，你来到美国读书，你可能来读本科，你可能来读研究生，你的学习当然很不错，你记不记得小学时候你班上你是第一名，等到你到了初中，你发现班上有很多第一名，等到你上了高中以后，你发现还有更多的第一名。现在你来到美国了，你要上大学，你要上研究生，我告诉你还有很多第一名在等你。 你以为你是，其实不是。我们讨厌别人有特权，但是我们很享受自己有特权。我们喜欢被别人特别的看待，但这些都只是特别。在所有的被造物里面，能力全能很大的撒旦就是魔鬼，他本来是天使长，他也没有办法独一。在以赛亚书的第14章13节到14节，这是讲撒旦说，你心里曾说，我要升到天上，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，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，在北方的极处，我要升到高云之上，我要与至上者同等。撒旦他想破了头，他也没有办法独一，他也只能想与至上者同等。同等表示什么？至少有两个。同等不是独一，独一是一切的源头，独一是超越一切之上。独一不是你的能力做法的问题，独一是你的本质的问题。我们所有看到的被造物没有这样的存在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其实很不容易明白什么是独一。那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。前阵子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，她90岁生日，她是英国在位最久的女王。我不晓得你知不知道她没有护照的，因为所有英国的护照都是用女王陛下的名义发的，所以她没有必要发一张护照给她自己。所以你知道英国女王过海关是用什么过海关？用她的脸，用她的脸过海关的。她不需要护照，其实其他的国家的总统总理都需要护照，只有英国女王她没有护照。英国女王也没有驾照，为什么？因为所有的英国驾照也是用英国女王的名义发的，所以她是可以合法无照驾驶的。当然她不需要驾驶，因为都是人家载她的。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个地上的君王，我们可以稍微帮助我们来思想一下什么是独一，什么是地上的君王的独一。那我们可以稍微有一些明白什么叫做神的独一。所以我们来看到一个经文，在创世纪的第3章第13-14节，摩西看到神的时候，他问神说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这边说，摩西对神说，我要到以色列人那里，对他们说，你们的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。他们都问我说，他叫什么名字？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？神对摩西说，我是自由拥有的。摩西问神说，你的名字是什么？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？他把神当作独一还是之一？之一。他其实还是把神当作之一，因为摩西是出生在一个多神教的环境里面，他出生在埃及，人拜的每个神都有名字，就像每个人都有名字一样。那神给摩西的回答是什么？我是自由拥有的。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不算是很准确，我们看到这是我和合本中文圣经的翻译，我是自由拥有的。如果你有 NIV 的圣经，中英对照的 NIV 圣经的话，它的翻译是 I am that I am， 我是就是我是。所以我是 I am 这两个字其实就是神的名字的意思。你会想，这句话不是说了等于白说吗？什么叫做我是就是我是？因为这个字的耶和华这个字的根本的意思就是我是。因为神是独一的，所以其实严格说来，神不需要名字，神没有名字的。他的意思就是什么？我是，其他都不是，就是有我是，其他都不是。就像英国女王她不需要护照不需要驾照一样，这就是神的独一。可能你听了你会觉得，哇，这个神这么霸道，因为他是独一的。所以他说，我不需要名字，你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名字，你们地上的每个神都需要名字，可是我不需要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看到96篇的第6节的地方，他就解释到神的独一是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，有能力与华美在他圣所。不论是人或者是撒旦，我们人没有办法把能力跟华美这两个特质摆在一起。能力跟华美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去想想看，东方的国家很喜欢阅兵典礼，武器一个一个排出来，第一，这些士兵们踢正步很华美，但是没有能力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导弹是模型。西方国家不喜欢阅兵典礼，对不对？西方国家喜欢来真的，他们去使用武器，一使用武器就是死亡。 所以我们都知道一句话，一将功成万骨枯，因为有能力就是带来毁灭，带来死亡。人没有办法做到，撒旦没有办法做到，只有创造宇宙的真神，他可以把能力跟华美摆在一起。在诗篇的第十九篇第一节说，诸天述说他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。神借着创造的能力，然后他说看着是好的，在创世纪的第一章反复的说。所以这是神的独一，让我们去思想圣经所说的这个神，他是这么样的一位神。那他不单是独一，第二接着我们来看到关于独一的神的另外一个方面，是神的超越。当我们在读到旧约圣经的时候，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的信仰环境其实跟我们中国人的传统信仰很相像。以色列人他们也是在一个很多神敬拜的地方，所以他们也是满天神佛，样样都拜。从出埃及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他们拜金牛犊，然后进了迦南以后拜巴利、拜亚瑟拉，后来又有亚述、巴比伦的神，他们也照样接近来拜。所以我们在旧约的历史书、在先知书，我们都看到。所以对于这些以色列人来讲，谁是神？耶和华是神，巴利是神，只要有法力会保佑我的都是神，只要能够让我发财、让我顺利的都是神。所以这些以色列人其实他们先入为主，对神有这样的概念。那我们中国人是不是一样？差不多。如果你想想我们在我们的文化里面，换成中国人，谁是神？耶和华是神，观音菩萨是神，关公是神，猪八戒也是神，我们都拜，因为这些都是神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在95篇的第三节的地方，因为耶和华为大神，为大王，超乎万神之上。所以他要教导我们，你要认识独一的神真的很难，因为你的神实在太多了。那怎么去认识这个独一的神呢？所以这个作者说，因为耶和华为大神，为大王。这个地方其实在原来里面他加了希伯来文，有加了定冠词，也就是通常我们英文的 the great God, the great king, 加了定冠词，表示就是那一位，没有其他的神明或事物是可以跟他比较，因为他超乎万神之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句话超乎万神之上，或者是我们在第96篇的第四节也说，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。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圣经承认巴利、承认关公、承认菩萨都是神，这句话意思其实是告诉我们，假如你实在改不掉，假如你已经先入为主，你没有办法改掉这些神的观念，那他要告诉你，耶和华他是超，远远超越他们之上，他是超乎万神之上。所以如果你认识了这位大神了，你不需要再去认识其他的神。在以赛亚书的第40章15到19节的地方，特别是后面的地方，所以你们究竟将谁比神？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？偶像是匠人铸造，银匠是用金包裹为他铸造银的。所以那些都不算什么，那些都比不上。所以在95篇的第四节、第五节的地方，这个诗人用三个人未知的领域，当时的人不知道的事情。第一个是地的深处在他手中。对当时人来讲，他们不晓得那里有些什么。第二个是山的高峰，山的高峰原来是说山的源头，当时一般人到不了那里。另外一个是海洋属他，浩瀚的海洋，人不知道，人恐惧。这个作者为什么要用这样来描述神的超越？我想弟兄姐妹，我们都听过一句话，神是人造出来的，对不对？你今天去看那些电影，那些外星人的电影，再怎么变长都像谁？像人。为什么？人想出来。所以我们所拜的地上所拜的这些神都是人想出来的。地上有皇帝，有文武百官，天上玉皇大帝也一样有文武百官，希腊众神还是一样，有搞恋爱搞谋杀的，因为什么？人想出来的。所以我们才会说那句话，神是人想出来的。所以自古以来，人为所知的领域 人为所知道的都放一个神，山有山神，海有海神，灶有灶神，门有门神。你不知道的地方你怎么去弄一个神？这个作者要告诉我们，人不知道的地方你没有办法去弄一个神，没错，因为那些地方都属神耶和华，都是在他的手中。所以95篇的第七节才会说，因为他是我们的神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，你可以看到那句话，因为他是我们的神。意思是什么？你不要再驾驭其他的神是神了，因为只有耶和华，只有那位我是才是真正的神。弟兄姐妹，我想在座许多人你已经信耶稣很久了，我要问你，你有没有真正弄清楚独一的神？还是我们嘴巴说我知道我知道，独一的神也跟着这么唱，也跟着这么祷告，其实我们的认知里面我们不知道。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自己有没有搞清楚他是独一的神呢？其实很简单，我们对神的主权有没有顺服？许多时候信了耶稣了，但是我们常常做什么事呢？我们遇到困难，遇到难处，我们就把人抓下来，我们就问他，你凭什么？你为什么？我们把神当作人，我们许多时候把神当作之一，我们并没有把它当作唯一。独一的神是可以让你抓下来问的吗？是可以这样吗？弟兄姐妹，我们就要好好去思考，我们信主这些年日，我们有没有改变？我们有没有明白他是独一的神？第二个，我们来看到，当我们认识这位独一的神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样来回应这位独一的神？首先，我们不可硬着心，就是在第95篇的第八节到第十节的地方，你们不可硬着心，像当日在米利巴，就是在旷野的玛撒，那时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，观看我的作为，40年之久，我厌烦那世代，说这心里迷糊的百姓，竟不晓得我的作为。这边说他们观看我的作为，竟不晓得我的作为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刚我有提到，不论是以色列人，不是中国人的，或者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观念，我们都认为只要有法力能保佑我发财的顺利的就是神。所以人对神的概念认为是什么？我寻求神就是为了得福气，得保佑，解决问题。当人把信仰当作这样的时候，这是一种利益交换的信仰，这个神只是用来满足我们的欲望。在这种信仰里面，实际上神是一个奴仆，而人自己才是神。中国近代很有名的一个学者林语堂博士，他曾经说，中国人在得意的时候信儒教，就是孔孟，中国人在失意的时候信道教跟佛教。很有意思啊，你去想想这句话。因为中国人擅长把宗教当作人与神的买卖，而不是当作人对神的责任，这是我们中国文化里面。那中国人又很注重实用主义，因为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。那如果你把这两个摆在一起，信神是做什么？信神是一种宗教，对不对？信神不算是信仰。对许多中国人来讲，信神只是宗教，不是信仰。可能你会说，李牧师，我根本什么都不信，我不信拜佛那一套，我是无神的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仔细去思想，无神跟多神的信仰其实差不多，都是自己才是神。多神信仰的拜佛的，我们用的途径是什么？我找菩萨，找观音，找关公。无神的是找什么？我找专业，找关系，找人脉，对不对？谁在做决定？我们自己在做决定，我们自己才是神。当人把神当作奴隶，把自己当作神的时候，我们看神迹就像看个表演。所以这边才会出现这句话，观看我的作为，竟不晓得我的作为。这些以色列人在看神迹，就像在看魔术表演。假如这个神表演得好，那我就继续拜他。什么叫表演得好？听我的祷告能够帮助我，我就继续拜他。假如表演得不好，不能帮助我，不如我的意，我就不信这个神，我就换一个。 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想过什么叫做神迹？我问过许多人这个问题，那你会想超自然的啊，不能用常理来解释的、啊、我告诉你，其实都不是，关键在你信不信神。我在以前侍奉的教会有个姐妹，她体现自己一个来到教会信了耶稣，后来她带领她的妈妈信主，她的妈妈当时已经80多岁，她家其他家人都不是信主的。有一次她的妈妈中风昏迷了，她的几个姐姐都赶过来，其中她的大姐就看到教会关心这位姐妹来为她妈妈祷告，她的大姐就跟她妹妹讲一句话，因为她妹妹跟她传福音，她说如果妈妈醒了我就信耶稣。后来妈妈醒了，她有没有信耶稣？没有。为什么没有？药用对啦，治疗好啊，对不对？弟兄姐妹，你只要不信，你可以找出千百个理由来解释，你即使解释不通，你可以说刚好凑巧运气好，你还可以说现在不知道将来可以解释，只要你不信的话。所以在福音书里面，法利赛人跟耶稣要求耶稣行神迹，耶稣拒绝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心里不信，他们只想看表演，他们只想看表演。所以这边作者劝勉我们不可硬着心，硬着心就是态度想法不想改变。我们老是把神当作供我们差遣，老是把神工作满足我需要的。如果这样的信仰的态度，你信主40年，就像这些以色列人，神说他们也不晓得我的作为。其实我们每个人来信耶稣，包括我自己在内，我们每个人来信耶稣当初多少都带着信仰利益交换，都带着这种信仰态度来的，不是吗？因为主帮助我，因为主医治我，因为主改变我，我们来信了耶稣了。但我们信了耶稣一段时间以后，我们都逐渐会明白，不论透过讲道，不论透过查考圣经，我们都会发现这样的信仰不讨神喜悦。但问题是，你有没有改变？还是你信主这么多年，你依然继续用这样的态度？圣经说，这不是叫做有一点亏欠，这不是叫做有一点软弱，神说这是硬着心。这个诗篇的作者劝我们不要硬着心，不要用这样的态度来接触信仰。接着我们来看到正面的，就是我们应该有的回应，就是96篇的第一节到第二节，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，全地向耶和华歌唱。诗篇96篇，刚刚我们只有读了4节的经文，这一篇诗篇里面，其实这个作者引用了以赛亚书，也有引用了历代志的经文，所以这个诗篇里面其实有新的诗句，也有旧的经文，不完全是新的。可是他的第一句话就讲新歌，新歌其实要提醒我们，当我们认识这位独一的神，我们就不是来看魔术表演，我们就不是来找其他的理由来解释。你能够认识这个独一的神的话，你就可以看见他的作为，每一天每一天他的作为都是新的。在耶利米哀歌的3:22-23，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，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，每早晨这都是新的。如果他是独一的神，你生命的一切遭遇不会超过他，都不会是凑巧运气好。如果你能明白他是独一的神，你可以看见他的作为在你的生命当中。就像这个诗人，刚刚我说他是被掳归回，在他之前有多少人写过诗篇，有多少人写过赞美神的诗歌，但是他自己经历苦难之后，他再次回到故乡，他再次能够站在圣殿里面敬拜的时候，他内心充满了感恩。所以他用了过去的歌词，但是他有新的体验，所以他跟神说，我们要唱新歌。一样的，对我们今天来讲，从旧约到今天，有多少的诗歌？写普世欢腾的以撒瓦特写了750首，写有福的确据的 Fanny Crosby 他写了8000首，写了听啊天使高声唱的查理卫斯理写了6500首，够不够多？不够。 因为神在他每个儿女身上的作为每天每天都是新的，所以我们今天不断的看到有新的诗歌出来帮助我们去赞美。那你说这个世代写的够多了吗？也还不够。在启示录的第五章第九节，他们唱新歌，到了新天新地还是说他们唱新歌。在14章第3节，仿佛是新歌，因为他们还在唱。什么是新歌，弟兄姐妹？不是这首歌你有没有唱过，你熟不熟？如果你没有经历神的救恩，没有经历他的作为，一首新歌也会是旧歌，因为你只是有口无心的跟着唱。如果你经历神的作为，一首旧的熟悉的诗歌可以成为你的新歌。我想我们都有过那样的体验。记得在几年前，我头一次到南美去短宣，我到南美一个国家叫苏里南，一个大概北纬5度接近赤道非常炎热的地方。我头一次去到那个国家，在那个一个华人教会里面带领聚会，那是最后一天晚上的聚会，因为在赤道所以非常炎热，那个教会没有空调的，所以大概摄氏度37、8度，然后又迟到，晚上9点开始，到了10点才开始聚会。我讲完到已经快要11点，但我一边讲到我觉得非常的累，因为很热，然后一直流汗，然后一直讲。那我那时候心里想的是我赶快把那个道讲完就好了，因为真的是很不舒服很不舒服。但讲完道之后，我们去了短宣队几位弟兄，我们一起唱一首诗歌叫做《一件礼物》。我想我们在座许多人听过，那是有很老的诗歌，我在年轻的时候我就听过这首诗歌，然后我就跟几位弟兄在唱那首歌《一件礼物》。当在唱这首老诗歌的时候，忽然间神的灵感动我，我想到我可以侍奉，我想到我竟然在远离我所住的地方，在南美的一个国家里面，我在那里可以传讲主的话，为主做见证。我心里非常非常的感动，本来是很厌烦，想要赶快讲完了就好了，忽然间我心里就变成非常的感恩。一首老诗歌可以成为我们的新歌，所以诗篇的作者在这边提到，你们要，你们全地都要，这个要的意思是激励我们不得不说，激励我们不得不唱。就像在路加福音19章，耶稣说，我告诉你们，若是他们闭口不说，这些石头都要呼叫起来。这就是唱新歌的意思，因为当你经历这位独一的神，你就赞美他。我盼望今天的信息能够帮助我们去思想，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，弟兄姐妹，你真的认识这个独一的神吗？还是你一直把这个神当作之一的，你还是硬着心，你遇到事情动不动就是质疑他、怀疑他、抱怨他，你还是这种信仰吗？诗篇劝我们不要硬着心，不要继续是这种态度。只要在座或许你是新生，你刚刚接触教会听到信仰，我盼望今天这段经文帮助你。圣经所讲的神不是质疑的神，只要有一天你信耶稣了，你千万不要把耶稣当作另外一个菩萨，你千万不要把耶稣当作这样，他是独一的神。就像我们刚看到的出埃及记第3章，他是这位神是我是，除了他以外其他都不是。我盼望你能够认识这位独一的神，有一天你也可以跟我们一样向他来唱新歌。所以最后在大家祷告之前，我想跟大家来唱老歌，盼望这首老歌成为我们的新歌。我们一起来唱敬拜主，好不好？我们非常熟悉的诗歌。让我们一起起立来唱，好吗？
敬拜主，敬拜最能的主，荣耀能力一切。 切赞美都归给他，敬拜主，敬拜天兵的主，奉他宝座能力留住流到万民，来高举，一同高举主耶稣生命，来彰显，一同彰显耶稣荣耀啊，敬拜主，敬拜尊贵的主，他彰生命尽得荣耀，万王之王他彰舍命，他彰舍命尽得荣耀，万王之王，我灵歌唱赞美救主神，你真伟大，何等伟大，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，你真伟大，何等伟大，当我想到神经元采纳儿子将是生命，我几乎不领会在世家甘愿被我的重担，有些舍身为要赦免我罪，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，你真伟大，你真伟大，何等伟大，我灵歌唱，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，你真伟大，何等伟大，我灵歌唱赞美救主神，你的伟大，何等伟大！
天父帮助我们，不单在这里说你真伟大，不单我们这样唱，主啊，求你，真是在我们的心中帮助我们去明白你的独一，你的伟大。主，我们知道很难，因为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看不到这样的东西，看不到这样的人。因为只有你，你是我是，其他的都不是。但主，我们常常把你当作之一，我们把你当作有另外一个菩萨，我们只是要得好处。求主帮助我们，不论我们已经信了耶稣，不论我们头一次来到这里，主啊，求你都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在世的年日，我们更多的看见，更多的领会到主，你是那位独一的神。除你以外别无拯救，除你以外别无其他的道路，主啊，就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愿意跟你对读更多的顺服，让我们愿意说，主若是出于你，我就默然不语。求父神祝福这个教会，让这个教会有更多人是体验这是独一神的一个教会，主啊，让他们对神敬畏，乐意侍奉你，乐意在一生的年日好好来跟随你。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们，阿们。好，大家请坐。
好，非常谢谢李牧师从诗篇。